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一晚间的5:16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李进好，新年好。
哎，丁月，新年好。
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新年好啊，这是我们汽车节目新年之后的第一集，是吧？
是。
嗯，哎，李进跟我们说说新年怎么过的呀？听说你跟这个咱们一些听众朋友一起旧金山一日游啊，好不好？
是，我们去了市政厅。哎，我们还见到市长，匆匆、
啊、
就是在市长办公室门外哈，蛮有意思的啊、然后跟他打了招呼，说：“哎，市长，新年好。”呀，然后当然，市政厅看到很多很多新人在那儿啊，就是他们
结婚是吗？
哎，结婚照相啊什么啊、然后我们去了那个 Mirrorwood。
哦、这个，还去 Mirrorwood 了，
哎，红木公园，哎，还好，就是老天爷都很 tolerant 的，就是没下雨啊，虽然是多云呐、啊，比较阴天，对不对？那、但是蛮好的，也不是太冷。然后我们又去了渔人码头，你知道
吗？这个经典啊， so, 经典啊！你们都吃什么了？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那个叫君悦吧，还是怎么？那个菜蛮好吃的，就是在 Embarcadero。那个大办公大楼里面哈，
哦
呀，蛮喜欢的那个味道。
粤菜、中式的、西式的，
粤菜、
那你是这个行家了是吧？
啊，不敢说，不敢说。哎，吃完了之后，大家欢欢喜喜一起观赏神韵啊，然后我们就哇，这个享受了整整一天的活动。
重头戏就是神韵演出了哈。哎，今年看了这个演出，您感觉如何？
我看了，我真是觉得很多的那些，他的故事情节啊，和因为他每一个他整个的一个2个小时的演出，实际上他是分成差不多20多个 mini drama， 就是小型的一个好像舞剧这样，对不对？呀、然后每一个他的这个舞剧都代表着一个故事，有的是讲这个我们不同民族的这个民族舞蹈。啊，也有历史的故事，哎，也有一些这个就像神话这样的，所以加加减减 all the way， 一直到这个到今天的这个整个一个中国社会都有一个、
展现是吧？
展现，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就是等于是短短2个小时就看万花筒一样，看了这个中国5000年文化的浓缩版。
哈哈哈，哇，那真的是收获良多哈、啊！其实，那个我觉得刚才听你讲这一天的行程，我就觉得也太丰富了吧。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去过哈。那我相信李进你也去过。那这一天下来，你觉得就是说，跟你平时去自己去或者以前带亲朋好友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这次呢，我们都是以tourist 这个哈、
游客心态是吧？
哎，有司机开车，所以我们都不需要 worry。你人家自己去的话，你是不是还得找停车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次完全是 sit back enjoy。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差距很大哈。即使这个地方，人家都说什么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就是你就在你家门口，你说我们守着旧金山多漂亮啊，是吧？
是
世界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呀、啊，这个看这个景点，其实就在家门口啊。但是为什么大家就没办法好好 enjoy？ 就像你说的，如果今天我们是那个 tour guide， 我要又停车什么拖家带口的，那个心情就不放松哈、啊
哎。
但是呢，我们希望之声就是也体会到大家的这种感受了。我们不是有希望之旅的这个服务项目吗？专门带大家出去玩的哈，国内的还有这个国际线，我们都开发了好多了哈，所以在这里也顺便推一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这种本地游的哈，也跟我们来联系哈，
联系，
以后也可以多多安排。那今年刚好是非常幸运，看到这个世界顶级的中国古典舞表演艺术团神韵来了，我们想说，哎，就排到这个行程里面是不是多好啊？那么未来如果 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多多啊跟大家相聚啊。当然说到这个神韵呢，虽然在湾区的演出结束了，可是现在呢又移步到北加州啊，像是 Folsom 然后 Sacramento 啊，都会有不同场次的演出。如果您在湾区没时间看的话，或者看了但是想一看再看啊，像李进这样意犹未尽的话呢，那么还可以继续去到别的城市啊。神韵的官网上呢也有更多的演出信息啊，大家可以自行去查询神韵.com。好，那言归正传啊，李进今天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新年一入年啊，你这个这几天过得顺不顺呢？开车上路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讲起这个还真的是我这个今天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经验哈，跟大家分享。我就说这个用那成语啊，屋漏偏逢连夜雨。
怎么了？你家房子漏了？
我房子倒没漏，怎么回事呢？是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啊，12月31号，那天是就是下雨啊，这是倾盆大雨啊，突然间呢，有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另外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呢，她是一个女性啊，她的车子啊，突然间就抛锚了，无法启动。
哎呦，那怎么办？
你怎么办呢？还好他那个车子就是熄火的地方呢不是太远，然后我就跟这个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这个朋友一起去帮忙嘛，对不对？然后哎，我首先呢就是说电池没电嘛，他就说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仪表板上就显示出 battery， 它是一个丰田2017年的 Corolla， 这个 battery 呢我一听啊，那肯定是不单只是电池没电，甚至它的那个充电系统发生了问题。哎，然后他又告诉我，就是说，哎呀，我这车就要熄火的时候，突然间方向盘呢觉得简直是重的不得了，几乎是转动不了，他得使足了吃奶的力气，你就两手扒着这个方向盘才能勉强把车就是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哎呦，那还挺危险的，是不是？
是呀，那李进呢？这个地方就我马上就说，哟，那当然电池可能老旧了，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先 jump start， 对不对？然后再看看，假如他的是方向盘有问题，我就马上想到，哎呦，会不会他的这个 power steering 啊，我们叫助力转向系统坏了？那怎么坏呢？假如你说高压泵什么坏了，那就完了嘛，对不对？但是有可能是风扇皮带，就是我们叫 fan belt 断了。哎，那我说这 fan belt 断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你想，大年三十晚上又是6点钟了，那这店铺都已经关门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我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满怀信心的说，打开车那个引擎舱盖让我看看。哎，一看我就傻眼了，人家那个 fan belt 没断。
哦，那是什么问题呢？
哎，我突然间意识到 I made one mistake， 就是说呢，我有一个假设。什么假设呢？就是2017年的丰田 Corolla 它的 power steering 系统呢是全电动的，没有液压泵。好，那我说那全电动的，那可能就是完全是因为电池已经就是那个电压太低了，它就起不了作用了嘛。那个因为它是一个靠电动马达来起作用的。 OK， so 那么一来，那我想，哦，唯一的方式，那这样，我们马上叫这个 AAA。他说他已经叫了，他是有另外一个保险公司啊，也提供这个拖车服务。但是呢，这块就显示出 AAA 和其他保险公司的那个拖车服务的不同。
哦，哪里不同？
就是 AAA 的，就是我们叫了一下，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到了。
快是吧？
另外的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就是说你打电话给他的那热线服务啊，他们说我们还正在想办法。
哦，这半个小时可能连那个客服还没接到真人呢，是吧？
真的没有。所以呢，我首先跟AAA讲，我说我们这个地方most likely 呢就是这个电池坏了。然后呢因为我是AAA card holder， 我必须在场嘛，对不对？AAA 的分别就是你买电池嘛。然后这个电池的这个卡车过来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呢就马上帮我们测试了一下，结果一测试呢，发现发电机确实坏了。 我也当时也想到了，就是说，哎，2017年的这个车，而且它的电池已经换过一次了，是23年的电池，找到里面有理由，两年多的服务就完蛋了，对不对？原来是发电机出了问题，
那怎么办？拖过去换了。
对，长话短说，哎，我们就马上 Google 一下这个，看看有什么 shops 给修一下这个发电机啊，因为临时拖过去给王师傅看的，简直不可能啊，对不对？车都启动不了。哎，就在，当时就是在 San Bruno 那块附近呢，就是有一个车行，他说我现在还开，你可以过来。那我们
哦，
就，
新年前夜啊，还开着呢。
哎，对，而且离他那个抛锚的地方不远，所以呢，我又再 jump start 一下。然后那 Triple A 呢，已经给我们换了电池了嘛，他就为换了，我觉得也是一个保险吧。换了一个3年保用的电池，那这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买那个电池，假如是 quality 好的话，它通常会给你提供3年免费更换的这个保固。OK，3 year free exchange，过了之后那就 prorated，但是呢，3年之内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给我免费更换电池。
这个是很有 value 的一个咨
是
询
呀，
啊，
不
大
然
家
的话
记
呢，
住
它可能1年保用啊，就是
了。
给你免费更换呢。有的是2年免费更换，3年是最好的。
对，好，那大家如果也有这个开这叫什么丰田 Corolla 是吧？
对
哎，
呀，
大家记住哈，他们有3年的，
不，谁的都有，你去 Costco 它都有。对，所以呢，长话短说，最后呢，我们还是把这个车呢，就因为换了个新电池呢，还可以开到那个店铺，它就1、2里路啊，所以还好。又下着雨，你想想看，很狼狈嘛。结果呢，就是，至少把车，开到那个地方，他们就不用再什么拖车去王师傅那块儿，或者是怎么样啊？结果呢，第二天就修好了，但是价钱还是蛮贵的哈。但是车是修好了，而且这样呢，我那位朋友呢也就不用担心，因为他以前没有意识到是那个发电机有问题，所以呢，你那个再好的电池，它的寿命也会很短，就这样。
没错，哎，还好他这个有李进这个朋友哈，直接打个电话你就帮他解决了。
还
但
好
是如
近，
果啊，
近
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一般人你说这车突然出了问题，抛锚在路上，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慌的啊，不知所措的哈。那如果那个时候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首先该做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说，假如抛锚啊，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是首先呢，我还是推荐啊，就是假如有能力的话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像 Triple A 这样的。我用了多年哈，我这里我是全新的这个推荐 Triple A，因为它是很多的这种所谓路边路况紧急服务的，是评价最高的，这
您
是推
个
荐
人
的哈。
体会也不错，是吧
是对呀，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假如自己没有什么这种经验的话呢，还是打电话给朋友中比较，比如说对汽车熟悉的，这样的话至少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就初始的这种判断吧。
是，
你比如像你
实在
电
不
池
行，
是
给
换
我
了，
们打给李进吧，打给我们电台啊，八八
但
八二
是
七五一六二八，行不行？
是呀，就是你要就是初始判断这个有多严重。比如说我发动机打不着火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是电池打不着火啊，还是我没电呐、或者是怎么样呀？通常可能一半的时间都是电池没电，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下雨天的雨季啊，你的电池假如状况不好，而且你的那个接触啊，平时就有点那种什么白色的粉末啊，那要特别小心，要重新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把螺丝上紧。
了解。您这么一说，最近真的是阴雨不断哈，现在也还下着雨呢哈，所以这个知识和应变的策略还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哈，提醒大家。不过说归说哈，还是要听听看大家的这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您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和判断或者是建议呢？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哈发送短信或者直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在这里呢，随时随地为您解答。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啊。下面大家有任何哈关于我们讨论的话题想参与讨论，或者是您自己生活当中遇到有关于汽车的问题哈，想要咨询一下李进的这个建议啊，都可以哈，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上来888-275-1628啊。刚才李进分享了一个在新年前夜哈自己遇到的这个车抛锚的这个烦心事儿哈，但是这都是经验呢啊，这个第一时间如何处理，如何应对哈，那相信这个通过李进的这种经历啊，他帮助朋友的这种判断呢，也希望能够帮到您了哈。那不知道大家哈有没有什么继续想问的哈，随时随地提出来。那下面丁月想跟李进聊一聊这个 NVIDIA 啊，他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 CES 展会上哈，推出了他想要做的这个叫做无人驾驶汽车，而且上来他说我就要攻 Level 4啊，就可以在固定区域内完全无人驾驶了哈。就现在感觉好像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真的是热词当中的热门当中的大热门了哈。你觉得 NVIDIA 这么一出其不意，他也出手了哈，会对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带来一个什么样影响呢？
啊，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同时我看了，就是这个新年的时候也看了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特斯拉的车主哈，他首次使用特斯拉的这个所谓的叫 FSD 啊。咱们上一个节目还说，因为加州 DMV 呢就说你这 FSD 是有点欺骗这个消费者，你不能说你自己是 FSD， 因为你还没达到那个服务 FSD 啊。
对呀。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特斯拉他这现在，以前他说什么自动半自动也好，我觉得还有连马斯克自己，我想他都没有意识到，就是从他2016年左右，在他就那时候就发这个推文啊，就说我们很快就会可以达到啊，年底就达到。所以他这个年底达到已经多年来都是年底达不到。但是呢，刚刚就是去年年底有一个特斯拉车主他自己哈，他是开了一个 Model 3， 他就用最新的那个软件横跨了美国东西海岸的驾驶，全程他说是零干涉啊，零干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从洛杉矶的那个特斯拉的啊，他这个叫特斯拉 Diner， 你知道，在洛杉矶有机器人什么服务的那个啊，然后他从那个地方充满电，然后一键就是 start， autopilot， 然后他就一路开车，包括中途他的车自动停到这个充电站，他你知道特斯拉充电站你是要倒车进站哈，然后呢，哎，然后你去插电，然后充满电，接着走。然后他用了两天，差不多两天又20个小时，几乎3天吧，就横跨了从洛杉矶一路到南卡州的那个一个 beach， 就这样啊。所以呢，他说我全程我的手从来没有说我需要用这个突然间我要紧急 take over 这个 control， 一路他这个 full self driving 就是知道你从哪条 freeway 换到哪条 freeway 等等等哈，进出的它完全是这个自动。好，其实呢，特斯拉现在是密罗紧狗的在那儿，怎么说呢？他希望把他那个 robo taxi 推出来，但相信也没像他想象那么容易，至少加州政府啊 DMV 还没有给他批准，所以呢，他还需要经过一些审批的过程。但是呢，他在奥斯汀已经开始，已经有人拍摄到他的 robo taxi。上面没有司机，已经在奥斯汀那边哈，已经开始测了，所以呢，看样的是非常非常接近。那特斯拉呢，在这样在做，因为一开始特斯拉是用 NVIDIA 的晶片，现在呢，它是用自己的芯片。那特斯拉的老板黄仁勋呢，一方面是赞赏这个马斯克，因为马斯克是用了很多那个 NVIDIA 的那叫什么 H100、H200 的那个卡。做这个人工智能的模拟嘛，不断的学习啊等等等。那黄仁勋那么也是瞄准，他说你看街上那么点多少上亿辆这个车，假如能够分到一块这个市场也不错嘛，对不对呀？而且一块板上不止用一个芯片，可能用两个芯片。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 CES show 上这是就是发表这个 发表这个他们的这个宏伟的愿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呢，是要有一些怎么说呢？他需要首先要看他怎么样去实行他的计划。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说，你看威某和这个特斯拉，威某比起来他的好像那个技术更加成熟嘛，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在 commercial 商业上已经做这个载人的服务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路上已经有几百辆这个威某在跑，甚至上千辆。而且上次我们也说他已经被 DMV 批准扩充到这个北加州，包括 Sacramento 一大块，
是
呀，然后南加州去那种 从洛杉矶 all the way to San Diego。 所以呢，虽然他没有就是被批准，他没有说我马上就这个 extend 扩充到那个地方，但是可以显现出他是技术成熟了。好，但是呢特斯拉呢后起之秀，他是用不同的一个方式，他靠上他自己是用那个人工智能啊 neuronet 去学精神网络去自己学习，也很多的这些分析家呢也确实意识到特斯拉，你别看他后起之秀，他采用的这个 neuronet 人工智能这种学习的方式，而且他不是靠你这个光学雷达这个那个的哈，也不需要对用这种高精准的 GPS 的定位，威某需要，就是它扩充到一个地方，它必须要把每一条街要重新定这个精准定位到毫米就是厘米级吧 ,centimeter。你知道咱们一般的那个 GPS 导航，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已经出了那个它让你比如说从岔道出去，你说你选下一条车道。通常呢你那个 GPS 会显示说好像他以为你出了岔道，
对、
实际上过一会儿你再哦他说你没走这条路，好我又重新给你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精准度判断至少大过30英尺甚至30 meter 或者这样哈。
嗯哼。
所以当然威某不行，威某说我需要这个我自己要把这个街道精准定位到某一种程度。好。那特斯拉就说我人凭着两只眼睛，我从来没有说我要精准定位啊，对不对？所以他用的是不同的 approach。 这两个 approach 谁赢，我觉得特斯拉那个赢面呢可能会稍微大一些。
哦，为什么？
但是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个 approach 非常接近人学习开车的那种方式，而把 Waymo 它有点像那个电脑程序啊，就是说假如你看到这条街没有这条街你怎么转，看到那条街又行人你又怎么转，所以就千千万万的这个 case。
了解，它的应变能力不够是吧？
应变能力变成是就是好像是要预先 program 成很多的这些个可能性吧，那么说。
那现在又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这个 NVIDIA 又说我们马上要来了，而且这个一上来就是 level 4啊，自第四级的。那么它这个因为 NVIDIA 是做 AI 电脑芯片哈、是最大的一个强项哈，你觉得它这么一进来是胜算更高吗？
现在还很难说胜算更高，因为他也是突然间就是利用这个 ZS Show 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愿景嘛，对不对？我相信NVIDIA 可能也是在背后啊已经密谋很久，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因为特斯拉是他最大的一个客户嘛，用他的那个人工智能的模拟芯片嘛，所以呢他也看，也而且呢很多汽车公司也在跟他有这个类似的这种 partnership 的关系，所以呢我感觉到啊NVIDIA 我现在觉得就是说还因为他的很多细节还没有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还不方便，但是呢他说他的这个系统呢也是有点像是 Waymo 那样要用那个激光雷达 LiDAR 雷达和那个摄像头，和它和这个特斯拉还是有所不同的，是不一样，比较更加接近于 Waymo。
了解。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个像马斯克这种走的是更加类似于人的这种学习和判断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路线哈，但是好像他目前的这种怎么说测试还并没有达到那一步。那 Waymo 虽然听起来是个笨办法是吧？我提前学习好了，我都重新编好程了
是。
但是呢，他现在就是确实我们看到他开车上路了哈。那您觉得哪一种方式哈，更是您心目中想的这个人工智能啊，自动驾驶的一个形态呢？您更愿意走哪一条路，坐哪一种无人驾驶的汽车呢？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我们的热线和短信留言都是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呢，随时可以提问上来哈。刚才尾号7030的朋友问说，车胎如果没问题，是不是也会漏气呢？是正常会跑气吗？李静。
其实这个问题蛮好的啊，就是说，假如车胎没有问题，是不是也会漏气？基本上呢，什么车胎都会漏气，但正常的车胎，它呢，你可以说是我假如是正常好的情况啊，我一年都可能这个气压没有变化呀，油也可能从比如说30磅降到29磅，就是说几乎是不可以忽略，但是呢，这是限于很良好的情况啊。很 ideal 的情况，很理想的情况，但是呢，车胎呢多多少少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扎个钉子，你不知道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个新车呢，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必须提供一个叫做轮胎气压的这个监控系统，就是TPMS 呀。
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哎，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我们的这个车，就是之前就提示什么胎压有问题，但是去检查呢，这个去轮胎店，人说你这车胎没坏啊，就没有任何问题。那最后来检查来检查去，应该是这个 sensor 有问题了，就是说检测胎压的这个 sensor 出了问题啊。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那胎压有检那个 sensor 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上次好像上次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就是说呢，最可能的是。假如你的车已经有8到10年的这个历史了哈，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它那个 sensor 里面的那个很小的一个电池，那个电耗完了，
得充电，换电池
你
了。
没有充电，你只能够换，而且呢，最好要换的就整套换。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电池开始有问题，那你假如说我只换一个，不是不可以哦，可以，但是可能过1、2年。另外那两个又开始换了，或者三个开始换了，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是的，
就
那
是
就
这样。
浪费，不如花一次人工全换了，是
是
吧？
是，但是因为它换呢，需要怎么说呢？要把你的轮胎从那个轮毂上先取下来，然后它把那个轮胎，其实现在那个气鼻啊，就是打气的那个地方，它要把整个那个气鼻卸下来，因为那个 sensor 就是气鼻的一部分。
了解。所以呢，一般根据您的了解，去更换这个 sensor 大概花费会是多少呢？
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说，他那个就是在很多这些大的连锁店哈，他们换了一下，好像就200多块钱，他是那么跟我说的，我没有具体调查，但是差不多。因为现在其实所有的这些轮胎气压传感器 sensor，其实它是都是这个工业业界的标准啊，不是说你生产一套和他生产一套不能够混合的，不是这样子的。呀，所有的各大汽车公司都必须来符合这个标准。
了解，谢谢李进的这个回答哈，希望能帮助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呢，也继续发过来哈，8882751628。好，另外一位尾号6972的朋友说，打扰一下，一直想打听你们电台请的嘉宾陈老师的电话，关于我孙子的状况，想与他谈谈然后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这位朋友，那个可能要您再多提供一点信息哈，因为说一下这位嘉宾是哪个方向的哈，因为我们有心理 理教育方面的陈老师，陈彦玲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陈老师是讲家居的啊，建筑的啊，所以您想要得到哪方面的帮助呢？麻烦您再发一个短信过来哈，啊，谢谢您。哎，我们的短信是8882751602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李静，我觉得想特别感谢一位圣荷西的朋友哈，是张女士。啊，张女士呢？最近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哈，跟我们捐了一辆她的这个 Toyota Corolla， 这个跟你刚才你的车是同样的哈，但人家这个车没毛病啊，没毛病。然后呢，她挺有意思的是，她从这个洛杉矶捐给我们的哈，哎，怎么回事？她家住圣荷西，但从洛杉矶捐给我们。因为呢，他是这辆车是他的原来的车，车况还挺好的哈，平时用的不多，他觉得放在那儿占个车位。然后他有一个刚从大陆来的新移民的朋友，车技还不是很熟练，他就想说把自己的车借给他开吧，让他去练练。然后结果这个朋友把车开到洛杉矶去了啊，但是人家过一阵子自己又买了台新车，
买了啊，
然后这台车就也就用不上了吗？
嗯、
但是呢，这个朋友呢没时间把他的车送回来啊，然后。哎，所以这个张女士就是左右为难吧哈，本来说是不是再托个人给她开回来，反正迟迟没能成行啊，自己想去呢也没时间啊。后来呢，这个张女士她就想起来哈，她说疫情前就开始听咱们的节目嘛，然后呢上下班总听，然后觉得挺喜欢的哈，然后就想到说，哎，这个有的时候她就想，她就知道咱们有这个捐车的服务，然后一打电话呢就咨询咱们。然后一听，哇，太好了，我们在洛杉矶也能够取车送车，哎，就解决了他这个大问题。所以呢，后来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然后就联系了张女士那边的朋友，哎，办理好了这个捐车手续，什么转责任这些，就是一应俱全啊。所以张女士几乎就没操心啊，把这个大难题解决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听看哈、张女士有给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说了一下她对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反馈哈、我们来听听。
好，
我本来托我一个朋友。他不是要去，我想他只两天时间根本来不及办，今天我就勤快点上 Google 一下希望之声、咦，还有很好的，我很喜欢的，反正在路上不是下班路上可以听的，我都基本上听都听的，所以呢我还听那个汽车李静他们是不是有时候我听听、还可以学到学一点东西的。
太感谢了，
李进被点名了哈。这个，这位捐车的张女士说，就是哎，会听上下班的时候，尤其对你的节目印象深刻哈。然后她说这个，但是这个张女士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哈，就是。咱们最近节目不是时段加长了嘛，是吧？我们从早上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啊，全天都是我们的节目了。而且我们这个新的手机 APP 也做了一些更动哈，就是这个页面更简化了，方便大家的使用了。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点一下 update。啊，如果你已经下载了我们希望之声的 app， 去那个 app store 里 update 一下，因为我们的功能整个的界面啊都优化了一下哈、然后呢，如果您没有下载的话呢，就搜索一下希望之声啊，下载一下，随时随地听。然后另外呢，这个张女士跟我们工作人员聊的时候，也得知我们有一个新的网站 launch 了，也很为我们高兴。这个网站在这里也顺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 fm961.net。啊，这个网站上面呢，大家可以更加简便的听到我们的直播流，然后上来可以跟我们在那上面留言互动啊，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互动的小平台了。而且呢，就是最近我们有得到很多新的赞助商的支持嘛，就是很多健康的商品，什么黑高姿啊、红海参啊，哎，这个对于调节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疲劳啊，然后增进这个身体的就是调节血压呀、血糖的健康都非常的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上这个网站上直接买，厂家给我们就是希望之声听众直接85折优惠啊！你在别的渠道很多都卖断货了哈、但我们这儿还有啊，所以你可以 fm961.net 啊上去去登录。哎，在这里那个李进，我也特别想跟听众朋友提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新的网站的运营啊，也是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会员服务，9.9毛啊，不到1块钱啊。您这个说实话了，就是您是给我们一份就是心意或者是支持吧，那我们需要就是说积累一些最初的原始的这种怎么说用户， 然后呢去跑一些数据出来，然后更加完善这个网站的一些功能和运作。哎，所以您如果能成为我们最前500位哈，就是9.9块成为我们这个网站会员的朋友呢，我们真的是万分感激哈。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目前还就是说有这些产品的优惠，大家注册会员或者是非会员，大家都能去享用哈。那未来呢，会员我们会有很多这个专享的优惠，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直接打85折上面还额外再享用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啊，这就属于会员福利了。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地方商家哈，我们去跟他们谈的合作，比如说你去吃哪个餐馆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优惠券，去喝奶茶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都会谈啊，就是为了回馈我们听众朋友，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未来在这个会员福利当中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就是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消息哈，如果您有空的话，就上 FM961.net 看看我们新推出的产品、新设计的这个页面是不是符合您的需求，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如果您愿意的话，真的是顺便就注册个会员哈，支持一下我们，我们真的非常感激了哈。好，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就剩2分钟给李进了哈，看有什么就是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当然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汽车哈，慢慢的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不提供收音机了。那在它的这个页面哈，至少比如说它还提供这个 Apple 那个 CarPlay 啊，Android Auto 啊，总之和您的手机可以连在一起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来收听希望之声，特别是咱们的 App 和那个网站哈，就算我当时没听到，我都可以事后再通过这个手机这样是非常方便。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手机和这种联网逐渐的就是克服了，你比如说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我就听不到你的广播怎么办，哎，现在有这个好处。
没错没错，就提醒大家吧。然后现在也确实是网络时代，我们也说实话哈，我们也很担心你的这个注意力被别人给拉走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住在你的手机上啊，就是随时随地你能找到我们，我们也能跟您有一个这样的就更紧密的联系吧，好不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新网站啊 ,FM961.net。FM961.net，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手机 app， 我们最近做了一些更动哈，大家 update 一下，然后或者直接搜索希望之声哈，来去重新下载一下啊，真的是非常感激您的支持了哈。好，那今天
我们再次祝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哈。
哎，再次祝新年快乐。
感谢那么多年来的一路陪伴和支持，再次感谢。
哎，好，期待新的一年哈，继续与您一路同行喽。那接下来也请不要走开，我们6点钟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等着您。